各位好，欢迎收听吸引成长的学习。最近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介绍谈论的是有关性发育和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些情形，也分别介绍过了胎儿期还有儿童期的一些状况。那么在进入第三个阶段青年期之前呢，我们是不是请张曼玲修女给我们简单的对于儿童期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再做一个简略的说明呢？
儿童期因为他生活范围的渐渐的一个扩大，那么想很值得注意的就是父母呢能够在家里面多听孩子讲话啊，少判断。越是使父母感觉到困扰的题目呢，反应的越慢一点啊，使得小孩子呢能够有机会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子呢也许可以帮助父母啊。从小孩子的话里面了解他的一个生活一个情况。那么在他的一个性的发展呢，当然他已经渐渐的进入社会化的一个时期了，他和别的孩子的那个接触呢范围也扩大了。那么由于现在的一种社会的进步，营养的增加啊，在小学的小朋友呢已经在生理上的变化比过去30年呢20年前呢可能都要提早了。那么父母呢在这一方面对孩子的一些协助啊，那么尤其是女孩子呢可能月经来潮呢已经开始了，所以使得小孩子不至于感得到震惊啊害怕了。做妈妈的可能还需要给他们一些指导啊，那么让他们了解生理上的变化啊，孩子该有的自我保护呢，还有自己需要负的责任呢，和自己呢怎么样注意自己的卫生等等的。
对，事实上这个儿童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啊，跟这个青年期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可能是彼此之间是蛮相似的，可是只是说孩子在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成长他都会更成熟。
是的，不过在儿童期的快到12岁，就是说6岁到12岁，还有几件事情值得注意的，就是万一他进入一个定型的一个状态啊，什么情形使他状态产生呢？就是说他会有性的伤害了，性的创伤了啊，那么等等的，所以父母呢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不要过度的苛责他们，多一部分的了解他们。那么同时呢如果说他的发生的问题太过严重，他会常常苛责自己的一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性行为啊，有时候做事情鬼鬼祟祟的等等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慰的现象产生。那么这个呢是值得父母啊在这个时候关怀他们，有的时候需要给开导他们。
如果说孩子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而且父母亲也知道孩子发生了这些问题，要怎么样的做是比较适合的？就是开导支持之外，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就是说怎么样的来面对跟处理？
万一是受到一个性的伤害那么或者是说一个性的创伤，父母需要了解孩子啊，让他把话说完，让他要哭的地方让他哭那么让他需要看医生的地方需要带他去看医生。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有些噩梦啊，很可能他很怕进入某些情景，怕黑了，怕去一些地方这个时候父母要了解他，那么多鼓励他，多陪伴他那么多安慰他。那么尤其是在小孩子在一个梦中惊醒了，或者是对某一个情境非常害怕的时候，那么父母能多给一点伴随啊，那给一些陪伴，使他的情绪呢慢慢的能够稳定下来。
我可能是对于父母亲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一下子也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说父母亲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是有些排斥或冷淡的话，我想对小孩子可能会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是的，那这些问题呢需要在后来才能够显示出来例如呢到了 青少年时期、
嗯、
他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强迫性的自慰了、
嗯、
啊、强迫性的手淫呢，还有性行为鬼鬼祟祟的了，到后来喜欢偷看别人了等等的，那这就变得比较麻烦了。
嗯，是，所以说这个其实像我们今天讲这个状况、哦、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可能会发生，但是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发生，这个父母亲的态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嗯，那一个积极的态度呢，使得小孩子啊知道性是很美好的，是美善的啊。
嗯、
那么性的感受啊，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感受啊，是值得接纳的，我们也可以懂啊。那么如果有一些性的感受呢，也不需要把它压抑下去，说那是可耻的、
嗯、
其实那是一个最正常的。
嗯，对。那么我们以上呢是有关这个儿童期方面在性发育还有发展上的阶段上的一些补充啊。那么在儿童期之后，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就是要进入青年期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孩子他的自我意识更强了、啊、更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会不会说他在这个有关性教育或者性知识方面的一些接受跟好奇度，父母亲更难掌握，那这个时候又要怎么样的来辅导他们呢？
是的，这个青年期的话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啊，进入自我认同啊，那么角色的认同啊，他将来要做什么，兴趣是什么了，那性别的认同了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在这个时期里面啊，认同上就是一个性的幻想期。嗯，大概是13岁到15岁啊、
嗯、
那是小孩子脑海里面啊常常充满了很多的幻想。幻想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他个人的成长，尤其是他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啊，一个分泌改变了，所以他的那个身体啊开始在发育啊，许多的性征啊第二性征等等都显示出来了。所以他一方面个子才成长，那么一方面由于内分泌的关系、
嗯、
那么性的一些感觉还有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适应啊，对他们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发展的一个现象啊。那同时呢，由于性征的产生啊，他的关注不仅是注意到自己，而且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嗯
哦，那在童年的时候呢，他会办嘎嘎酒啊，也是个想象的世界。这个时候他也是有幻想和真实的两个现象啊都在产生，那么他会有许许多多的幻想。
嗯，对，而且这个时候的幻想是因为孩子他已经算是进入大人期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阶段啊、哦、所以他可能有些行为是介于孩子又介于一个成人之间，处理起来会不会比较困难一些？
其实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现象啊。如果大人能够把它一个正常的现象来看的话，那么小孩子呢也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了。因为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幻想对我们有好处，因为它是一个我们通常在幻想的时候啊，就是是编出来的故事嘛，
嗯哼，
啊，从编出来的故事里面啊，来得到一些满足，编出一些故事来预演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啊，都编了很许多的那种故事了，组织什么样的家庭啊、嗯、等等的啊，那么将来要做什么了，碰到什么样的女孩子，见到什么样的男孩子等等的，这个对他们都是蛮好的。
嗯哼。所以基本上这些状况啊，就是如果发生的话，父母亲倒是不要觉得特别的压抑，而是说在这个时候怎么样的给他一个适当跟正确的辅导反而是更重要的。
是，有的时候也许可以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嗯嗯
啊，因为他是用想象的啊，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是正当的。那么想象的时候会产生了许多的感情，
嗯嗯，
那么也是身体上会有许多的感觉，那么对身体的感受和情绪啊，两个需要把它统整在一起。那么在想象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统整的过程。
其实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阶段年龄层的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他们可能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么复杂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他是不是应该把他的心理跟生理的现象做一个统整啊，或者是表现的比较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一个状况，可能他需要的只是说 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嘛，他需要扩大他的这个交友的圈子，他需要常常去跟大家一起玩耍啊，或者是对这个性别的这个好奇的探索更加加强了，他可能比较不会注意到这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想孩子、父母还有就是学校三方面的这种关注的焦点不同。
是的，他那是在一个潜在的一个情境里面进行的啊，就所以这种成长呢是相当的潜在的，可能他自己并不了解啊，可是，他会成是一个身体和情绪啊，是一个调整，后来产生了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男生对女生，或者是男孩女孩之间的那种接触，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游玩哦，有没有一些怎么讲，就是让他们可以享受这种青春的快乐，但是也注意到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形？
像需要让他们了解的话，就是说，让他觉着的确在身体上呢有许多的变化，情绪上的起伏也相当的大。那么，学习他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啊，对于自己的情绪啊，不能够小孩子在这个年龄呢，脾气有的时候会比较暴躁一点啊，而且呢，个性上的那种起伏啊，也是相当的大。那么他们需要慢慢的学的啊，我不能够把我的情绪啊丢给别人，别人非要接受不行。而且他需要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那在性的发展上也是一样啊。那么他自己的一个性的需求了，性的幻想呢，他需要在他的范围里面啊。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健康的啊。那么而且呢，要不能伤害别人，要对别人也需要尊重。
那您觉得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社会里头啊，不论是学校教育也好，或者是家庭教育也好，有没有提供进入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我感觉到至少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比较压抑的啊。那么给孩子的功课呢太多了，那么许许多的学生呢都没有机会啊，那么有男女的交往了，或者是说，即便在一个学校里面，运动的时间也不够啊，那么休息的时间呢也不够，那么在尤其是近几年来，我都发觉父母太忙于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有那么他工作上压力也增加了啊，和孩子们的接触有的时候变少了，这个呢可能会对小孩子哈的一个了解程度会减少，那么小孩子呢，玩的时间不够了，和别人休闲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和大家在一起，或者是说，那么没有大人的指导啊，就会产生很多思想上的偏差。另外呢，在行为上啊，也产生一些我们不希望有的现象，可是也在发生。发生以后又缺少指导啊，所以很。许多的青少年，就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呢，的确陷入一种困境。
对，实际上我想在这个性的幻想期里头啊，除了是幻想之外，可能他更希望的是能够有实际上的接触跟交往。那父母亲对于这种青少年，可能更担心的是他开始对异性有兴趣，甚至开始交往了。那这时候您会觉得说，父母亲应该怎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对异性的好奇？
我想，对异性的好奇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他的脑海里面充满着幻想的话，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是父母需要了解的。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教育自己的子女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在，13岁到15岁阶段啊，那因为她的情绪起伏都是非常大的啊，今天像大人，明天像小孩啊，在这种又依赖又要求独立的过程当中啊，父母呢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啊，那么也寻求自我成长的机会啊，另外呢，的确，不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被小孩子所激怒啊，而能以了解的心情呢，去多陪伴他们啊，多了解他们。
对，你知道是有一些的例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学者专家提出来的状况，就是说， 在小孩子，这孩子他想交异性朋友的时候，父母亲最好是用接纳的方式会比较好，接纳跟辅导的方式。如果说你反对甚至禁止的话，可能未来的问题会更多。
是的，像是在这个阶段啊，13岁到15岁啊，学校里面需要安排许许多多的活动啊，让男，如果说是男女合校，那是非常理想的，让他们能够在一个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的一个情景之下，有一起参加活动的机会啊。那家里面呢，也可以安排一些啊，是不是交这个年龄呢？他还不适于交男女朋友，可是他适合于和不同性别的人啊有所接触，从接触当中呢能够认识自己，所以父母也值得啊。带自己的孩子呢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啦，让他们有和异性啊一个接触的机会。
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里头啊，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他的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如果比较少，甚至说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如果实在是太缺少机会的话，那么会造成到后来啊，他对于一个性别的一个好奇心，那么也会比较幼稚啊，那么这个呢对他们的成长的确是不好的啊，因为啊那种好奇啊那种幼稚呢使他们对看事呢就变得不真实了。
那有时候这个生理的这种状况真的好像不太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哦，比如说这个时候你会对异性好奇啊，还有就是你可能同侪的关系也特别的强烈，甚至你会产生一些就是说我们知道这种年纪孩子最喜欢玩就是有 A 甲跟乙好，乙又跟丙好，所以我就不跟谁好的这种状况哦。那这种对他们未来这种所谓的这种他们在对性的接受度或者在性别的这种认同度上面，会不会也会有一些状况呢？
其实这是一个过渡期的现象啊，甲和乙好，乙好丙好的啊，他后来一般说来的话，他都能够慢慢的啊，过了这个时期呢，就变好了。那么这个连这个性的一个幻想时期啊，他到后来呢，梦幻呢会越来也会变少了，他会成长到下一个阶段。那么可是呢，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是父母的陪伴和老师的陪伴啊。那么安排适合于他们年龄的活动，那么安排是他们适合于他们的那个成长啊建立的机会等等的，这个都是重要的啊。也有时候让他们能够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啊，有困扰的时候能够让他们说出来，父母以了解啊支持和接纳的态度啊，可能这个使得他们呢会变得成长起来比较顺利。
对，我想这个人生的这个每一个阶段，有的时候是顺着这个身体的发展啊，身体的一些变化，在情绪上也会有一些转变。那这个时候就是父母亲跟老师的陪伴很重要，还有就是自对自己的认同、对自己的接受跟了解也很重要。
是，有些东西呢，他已经思想上比前一个阶段要成熟了。如果说父母能够接纳，老师能够以尊重的态度啊。不看小孩，而是有了解的态度来去听他们的话，那孩子们也会把他们的心声说出来，有些指导可能他们比较容易听进去。
是，我想我们在节目中尽量提供一方法啊。那么也许我们听众有各个不同年龄的层次，有的是父母，有的是老师，有的可能也在春期啊。希望就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些也能够提供您做参考。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